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五册，神生命的救恩。神生命救恩的第一步，重生。读经，创世纪二章八至九节，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，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。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。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四节，太初有话，话就是神，生命在他里面。十章十节下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罗马书五章十节，我们借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了。十八节下，借着基督一次的义行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。纲目一，神原初的心愿与目的，要做人的生命，以生命树为表征。二，神完满救恩的两大成分，救赎与拯救。神的救赎为应付在法理方面的需要，以基督的宝血为中心。神的拯救为应付在权力方面的需要，以基督的生命及神的生命为中心。神的救赎是为解决人的堕落，神的拯救是为完成神的心意，就是将他自己如灵一样给人做生命。基督宝血的救赎是为着神生命的拯救立基并铺路。神生命拯救的四大步骤，重生、变化、磨成与得荣。三，重生的定义，由神而生，在人天然的生命之外得到神永远的生命。四，神的命定，要神所拣选并创造的人在受造之外再得到重生，要堕落死在罪中的人蒙救赎而重生。五，重生的成就，借着基督的复活，在基督复活的时候。六，重生的经历，每个信入基督的人经历基督复活所完成的重生，在他们悔改信入基督的时候。七，经历重生的路，从水生，畏罪自责，悔改认罪。从灵生，呼求接受基督，信入基督。八，重生的结果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有神的生命和性情。做神家里的亲人，就是信仰之家的人。为三一神父子所内住，成为基督的弟兄，与基督同生于父神，成为神的许多儿子。做基督的肢体，成为基督的扩增，构成基督的身体，做基督的丰满彰显。成为新造，成为新人的一部分，进入神的国，成为神的国民，做天上的国民，做神的选民以色列。这一次华语新春特会，我们要专一的来看神生命的救恩这个题目。生命救恩的意思是说，神要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，来拯救我们。这个生命的救恩不是外表的，乃是内住的，就是神自己要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。一，神原初的心愿与目的，要做人的生命，以生命树为表征。神造人的心愿和目的，乃是要做人的生命，而以生命树为表征。圣经是很奇妙的一本书，在一开头的二章里，就说到神怎样创造天地万有和人类。 我们读了这二章后，就会问说，神造了人，要人做什么呢？读经的人不免惊奇，也会觉得有点失望，因为神造了人之后，没有告诉人要人做什么，反而给人预备了一个园子。读经的人称这园子做乐园，就是伊甸乐园。神把他所造的人带到乐园，要他们住在那里。在这乐园中有两棵特别的树，园中的树很多，但这两棵是特别的，其中一棵叫做生命树。我们听说过苹果树、葡萄树、杏子树等等，但我们可能从来没有听见过生命树。这棵生命树摆在圣经的开头，成了读经者的一个大问题。创世纪二章是在3500年以前写的，从那时候起，所有读经的人都会问说，什么是生命树？不仅如此，圣经在头二章提到生命树后就不再提了。圣经提了千千万万的事情，但你看不见生命树。可是到了圣经66卷末了，也是整本圣经末了二章，生命树又出现了。这就给我们看见，圣经是以生命树开头的，也是以生命树结束的。生命树是圣经的开头，也是圣经的结尾，这必定有它的意义。创世纪头二章里的生命树说出了神的心愿，到底神造人在人身上有什么心愿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神造人是照着他的形象，按着他样式。实在说来，神所造的不是人，乃是神。比如说，你来造一只狗，但是你是照着人的面孔和体格造了一只狗，大家就说，这不是狗，乃是人。创世纪给我们看见，神创造了人，但造出来的却是神的样子，因为这个人的形象像神，样式也像神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造了天地、动物、植物、爬虫之后，末了神就来造人。假使我在那里，你说神造的是一个人，我要和你辩说，这人实在说就是神。神造了这样一个像神的人，神的目的是什么？到了创世纪第二章，我们看见神把他所造的人摆在生命树前，这是很有意义的。神的用意就是要亚当吃这棵生命树的果子。今天营养学家告诉我们，你吃什么就像什么，吃生命树的人就像生命树。生命树是什么？这需要我们仔细的来读圣经。创世纪第二章讲了生命树之后，你再往下读，一直等到你读到旧约的诗篇这一卷书。在诗篇36篇里有一句话说，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，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，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。这里又提到生命，说到在神里头有生命的源头，换一句话说，神就是生命的源头。你住在神的殿中，摆在你跟前的就是生命的源头，是给你享受的。这一幅图画的意思就是说，神愿意把他自己做到人里面，做人的生命。神怎样才能做到人里面呢？乃借着吃的方式。所以难怪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在约翰六章里告诉我们，他是生命的粮。接着又说，吃他的人必要因他活着。不仅如此，在约翰一章一节说，太初有话，话就是神。四节说，生命在他里面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十章十节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从这些经节我们可以清楚看见，这生命树就是神自己。神是灵，是奥秘至极的，人所不能见的。因此神用一棵树做表征，作为寓意的说法。你看见这棵树，你就会想到这棵树是指谁说的。这棵树不是苹果，也不是桃子，乃是生命。生命是什么？我们都知道，有植物的生命、动物的生命、人的生命和神的生命。凡是生命都是极其奥秘的，所以神只用话来说明它是生命是不够清楚的。不如给我们看一幅图画，你看见了这棵树，慢慢的就了解， 你需要吃这棵树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你需要把神接受到你里面，做你的生命。所以在创世纪二章的这棵生命树，将神的心愿表达了出来，就是神愿意进到人里面。约翰三章十六节说，神爱世人，但我们对这句话的了解太肤浅了。神爱世人，不只是喜爱，更是爱到极点，就是愿意进到人里面。在全宇宙中，神所创造的万有，形形色色，千千万万，但他最宝爱的就是人，因为人是他的对象，要做盛装他的器皿。神又给我们看见神的目的。圣经六十六卷书记载了神种种的作为，而其终极大成乃是人接受了神做生命树，神做生命树就长到人里面，做了人的生命，这个就是神的目的。二，神完满救恩的两大成分，救赎与拯救。神这样将人造好了，神要人接受这一棵树，也就是要人接受神自己，进到人里面做人的供应。但是在宇宙中，在神之外还有一位，在圣经里称之为魔鬼。在人还没有吃生命树接受神之先，魔鬼就进到人里面。神没有进到人里面之先，魔鬼进来了。魔鬼这一进来，他的恶性就和人性相调。中国的圣贤有两大派，一派说人性本恶，另一派说人性本善。到底人性是善还是恶？两派都有根据。神原初所造的人，连神自己都看为甚好，因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神是爱，神是光，神是圣，神是义。神就照着他这一切的属性，把人造成也是光，是爱，是圣，是义。我们里面爱好光明，不愿意黑暗。我们也有爱心，爱父母，爱自己的骨肉，爱邻舍，爱同学，爱别人。我们也是圣别的，不愿意混混沌沌，不愿意同流合污。我们也愿意是公义的，是正义的。我们里面都有这些，但是我们又发现我们里面还有恶。我们到底是善还是恶？照着圣经来看，就着创造说，我们是善的；就着撒旦的败坏来说，我们是恶的。因此堕落的人是相当麻烦的。我们里头有魔鬼，有罪，我们里面这个罪也可称作恶。正如保罗在罗马七章说，住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罪，这罪不是死的，乃是活的，保罗称之为恶。不仅如此，人在外面也有了过犯，是个犯人，就着里面说，我们都是罪人，就着外面说，我们都是犯人。我们里面是罪人，我们外面是犯人。我们里面是罪人，奸贪邪淫样样都有。我们外面是犯人，骗诈偷盗无所不为。人越老就越老奸巨猾，你里面老奸，你外面巨猾。人越老，里面这个罪越老，是老资格的罪人。人越老，外面也老，是老资格的犯人。神的救赎为应付在法理方面的需要，以基督的宝血为中心。人既是这样败坏了，神是否丢弃人？不，神爱世人，神舍不得人，而且神有他永远的目的。神不能这样甘愿地被撒旦击败，于是神就加进来一个救赎。救赎是因为人堕落了，败坏了，成了罪人，成了犯人才有的。神要再用人做他的器皿，就必须把人整理清楚，神必须这样做。按照一般的哲理来说，神也必须这样做。神在人身上必须先来施行救赎，然后再来用人。因此在神对人完满的救恩里有两大成分，第一就是神来救赎，第二就是神来拯救。救赎是为应付法理方面的需要，假如说人虽然败坏了，神却不管，就这样糊里糊涂的来用这个败坏的人，那么天使魔鬼站在旁边 都要摇头说，你这公义的神、光明的神、圣洁的神、荣耀的神，怎么来用这个肮脏的、下贱的、败坏的、邪恶的、污秽的人？这在法理上是讲不通的。所以神的救赎乃是应付法理方面的需要，以基督的宝血为中心。神的拯救为应付在权力方面的需要，以基督的生命及神的生命为中心。人虽然要在宇宙中做神的器皿，但很可惜，宇宙中有恶势力，就是另外那一棵树所表征的。在我们周围的环境里，无论在学校、机关、社会里，都有个恶的权势，勾引你不做好事，专做坏事。所以你虽然自己立志行善，但是恶的权势来包围你的时候，就由不得你了。这不是救赎的问题，乃是拯救的问题。神对我们堕落的罪人所预备的完满救恩，一个成分是救赎我们，另一个成分是拯救我们。神的救赎是为要救我们脱离在我们里面、在我们周围、在我们头上的恶势力。因此，神的拯救是为应付在权力方面的需要，以基督的生命及神的生命为中心。人一堕落，人里面就有了罪性。我信主70年了，我研究圣经也70年了。在这70年里，我也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。我确实发现，在人里面的罪性里有四大怪结。人无论长幼尊卑，都有这四大怪结。第一个怪结是贪。你看见别人摆在桌上名贵的笔，你就想，要是给我就好了。这就是贪心。偷窃就是从贪心来的。第二个怪结是欲。你看见今天的社会，小孩子在小学里就开始恋爱，老头子都老得白发苍苍了，还去参加舞会，这就是欲。第三个怪结是傲。人人都贪图虚荣，羡慕尊高。在美国某大学里，在高材生中间，有一个第二名的就要把第一名的杀死，为了争第一名竟然要谋杀人。我们里面都有骄傲虚荣，在政治上做官的人做了部长想要做院长，做了院长想要做副总统，做了副总统还要做正总统，做了正总统我不知道他还要做什么，可能想要跑到天上像魔鬼一样要与神同等。政府里有许多重要人物彼此争斗，就是爱虚荣争权位，这就是傲。最后还有一个东西最怪，这个怪结的名字叫气。你不要以为生气是小事情，人一生气就冒火，冒了火就动怒，动了怒就吵架，吵了架就打架。我因着传福音讲真理，多半是和人接触服侍人，我知道这些事。比如一对很好的夫妇，都是30多岁。有一天，这位做丈夫的在做事的地方受了气，他下班的时候一肚子气，从办公室出来，上了车子还是满肚子气，就要找一个地方出出气。他以为说回了家可以对太太出出气。这一天也很巧，也可以说是不巧，这位太太在家，小孩子闹，邻舍来吵，亲戚打电话来骂，他也是一肚子气。所以先生回来，二人气对气，两个气筒这么一对，大家都冒火了。当气来的时候，谁能胜过他？夫妻生了气就冒火动怒吵架打架，末了这些夫妻不是离婚也是分居。所以贪、欲、傲、气是我们里面的四个怪东西，把我们搞得太不像人。我们天天就受贪心、情欲、高傲、怒气这四个怪结捉弄，我们每一个堕落的人都给里面这四个怪结搞得实在不像样。你在暗中所做的有好多是不能对人说的，你在暗中所做的事有的是不能对父母讲的，有的是不能告诉妻子的，有的是不能给丈夫知道的。神是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我们的， 但是我们给这个罪性搞得太不像样了，太迷失了。神的救赎是为解决人的堕落，神的拯救是为完成神的心意，就是将他自己如灵一样给人做生命。所以我们第一需要救赎，第二需要拯救。神的救赎是为解决人的堕落，神的拯救是为完成神的心意，就是将他自己如灵一样给人做生命。全世界的宗教教主都讲得很清楚，他们没有救赎这个词，他们是讲将功折罪。你想你有功吗？你就是有了功，你从前的罪怎么办？只有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来了，他为我们赎罪。他不只为我们赎罪，他还拯救我们，将他自己如灵一样给我们做生命。基督宝血的救赎是为着神生命的拯救立基并铺路。基督宝血的救赎是为着神生命的拯救立基并铺路。神把人造好了之后，过了4000年，有一天他成了肉身，化身成为人，他的名字就是耶稣。到这个时候，神来了，进到人里面，与人连成为一，所以他是神也是人。他成了人，就是他与人类连结，他里面包括了你和我。有一天他到了十字架上，流出他的宝血，为了替我们死，担当我们的罪，解决我们一切的难题。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一个奥妙的死，因为他与人类连结，他在人类里死了，你我也就都他带到十字架上死了。这个圣经中很奥妙的道。所以圣经说，我们乃是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他是带着我们人类一同定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他定死了，我们在他里面也与他一同定死了。然后他又复活了，在复活中他将神分赐到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生命。罗马5章17节下半给我们看见他的救赎为我们所带来的恩典，并他救赎所带来给我们之义的恩赐，会洋溢到一个高度，使我们在神这生命中作王，不只胜过一切，并且能征服并掌管一切。在宇宙间，在人类中有这一段历史，有一个人为众目所见的钉在十字架上，可是埋了3天以后他又复活了，他复活了也带着我们复活了，他在复活里就把神分赐给我们。所以圣经说，我们与他一同钉十字架，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。与他一同钉十字架是为着救赎，与他一同复活是为着拯救。神的拯救是借着主耶稣死而复活，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今天在他里面也是复活的人。主在我们里面乃是在我们灵里，他愿意在我们里面天天和我们不止一同生，还一同活，一同行动。我们说话他也参与，我们做什么事他都和我们一起，这是外人所不知道的。外人以为说信耶稣就是信一个宗教，而在外面把行为整顿得像样，但圣经所教导我们乃是神是生命，在他以外没有生命，只有他这生命才是永远的生命。这位是生命的神愿意进到人里面做人的生命，他创造人就是要叫人做器皿盛装他。所以今天一个人里面没有神，没有基督，他就是空洞的人，他没有实际。人的实际就是这位神，也就是这位基督，他亲自来化身成为人，在这人里他带着人类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又带着人类从死里复活，在这复活里他把他所拣选的人都重生了。神生命拯救的四大步骤：重生、变化、磨成与得荣。这一位死而复活的基督原来是神，化身成为人来替我们死，且带着我们复活。在复活中他又化身成为赐生命的灵，所以神、基督与灵不是三者，神就是基督，基督就是灵。今天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， 就来把神的救赎和拯救做到我们身上。神生命的拯救有四大步骤，就是重生、变化、磨成与得荣。在本篇里，我们要来看神生命拯救的第一步，就是重生。三、重生的定义。由神而生，在人天然的生命之外，得到神永远的生命。重生不是像有些人所说，已过种种，比如昨日死，以后种种，比如今日生，也不是所谓的苟日新、日日新、又日新。重生乃是由神而生，在人天然的生命之外，得到神永远的生命。神的生命一进来，他就在我们里面生了我们。保罗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那个老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。我死了，在我受尽的时候，也表明说我埋葬了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保罗又说，基督这死而复活的一位，乃是我们的生命。这是圣经的名言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能印证。为什么我们天天祷告？为什么天天早晨要守晨更？乃是为着要亲近主，到主面前呼求他。我们呼求他，就等于呼吸他。他这灵有如气一样，我们呼喊他，祷告他，我们就呼吸他，他就进到我们里面。我们都能做见证。若这一天早晨我们没有祷告，没有呼求主，这一天的日子就是空洞的，不妥帖。等到我们呼求他了，我们里面就有了主。四、神的命定。要神所拣选并创造的人，在受造之外再得到重生。神在他的救恩里命定要他所拣选并创造的人，在受造之外再得到重生。要堕落死在罪中的人蒙救赎而重生。神的命定也是要堕落死在罪中的人蒙救赎而重生。五、重生的成就。借着基督的复活，且在基督复活的时候，重生是借着基督的复活，且在基督复活的时候成就的。实在说，我们得重生还不是在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乃是在2000年前基督复活的时候就都重生了。因为神在万事以前就已经拣选并预定了我们这些信他的人。在创世以前，天地未有的时候，你我还没有生出来，神就拣选了我们。然后神就用这几千年的功夫，把我们这些蒙他拣选的人，在他所定的环境中一个一个都生出来了。我们生出来以后，他有安排环境，使我们遭遇到各种境遇，神制造了各种环境，拯救了我们。六、重生的经历。每个信入基督的人，在悔改信入基督的时候，都经历基督复活所完成的重生。我们每个信入基督的人，在我们悔改信入基督的时候，都经历基督复活所完成的重生。借此，神就进到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生命。他和我们一同生活，一同行动。什么时候你说话，他跟着你说。他活在我们里面，做了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就做他的生活，他做我们的内容，我们就做他的彰显。七、经历重生的路。从水生，为罪自责，悔改认罪。信徒经历重生的路可以分为两面。第一面乃是借着为罪自责，悔改认罪，而从水生。从灵生，呼求接受基督，信入基督。信徒经历重生之路的第二面，乃是借着呼求接受基督，信入基督，而从灵生。一个人听了福音，就良心发现，感觉自己有罪，而悔改认罪，求告耶稣。他这样一认罪，一祷告，一求告耶稣，他里面就发生了事故，他就觉得好像是有一位进来了。他原来只是他自己，现在在他里面有另一位，这一位给他喜乐，给他平安。 这一位把他这个人不是改了，乃是变了。我从前是生在基督教里，长在基督教里，也在基督教里受了教育。但是我到19岁还没有信主耶稣，直到有一天我听见福音，就不由己的信了。我向主认罪祷告，我就变了。我从前喜欢许多东西，得救后就不喜欢了。我那时19岁，就是喜欢读圣经。我读经没有止息，从早读到晚，等到我要入睡了，还把圣经拖在枕头旁边。熄灯的时候还看两节，早晨一醒就把圣经拿过来，很多人都能做这样的见证。主耶稣首先死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，然后他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，如今他是无所不在的，他也临到了我们。千万人都能做这个见证。大约在1942年过年的时候，我在山东烟台家乡的赵会大传福音，有一个在海关里做事赚钱蛮多的东北人来对我说，李先生，你讲这些道把我里头的难处点点都给我说清楚了，我一点没有问题，我就要信了，只是请你告诉我，我怎么样信才得着你所讲的。我说很简单，你今天回家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向主耶稣祷告，对他承认你的罪，你照着良心的感觉，从年幼到现在你有什么罪都一一承认出来，到末了你就求告主耶稣。他回家去也不是太晚，可是也不早，他的孩子们太太都在家等他。从前他很喜欢说笑话，这一次回来他很严肃，笑话也不说了，所以太太孩子都注意他，看他进了自己的睡房，关起门来，孩子就从窗户望进去，看见他跪下来在那里祷告。到了第二天他到海关上班去，他人就变了，完全变了。这种的故事太多了，他怎么变了呢？乃是有一位进到他里面了。我们每一个真正信主耶稣得救的人都有一位进到我们里面，这一位就是神，就是耶稣，就是赐生命的灵，这就叫做重生。我们重生乃是从神生的，就是神生到我们里面来了。约翰1章12节说，凡信主耶稣的就是接受他的人，他就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些人是从神生的，我们从父母生过一次，但神原来的意思是要进到人里面，他就借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，救赎了我们，然后借着成为赐生命的灵进入我们里面，重生了我们，这样他就住在我们里面，做了我们的生命。八，重生的结果。我们重生了，有了神在我们里面，就产生以下11项的结果。一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有神的生命和性情。重生的第一个结果乃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有神的生命和性情。二，做神家里的亲人，就是信仰之家的人。重生的第二个结果乃是我们做神家里的亲人，就是信仰之家的人。三，为三一神父子灵所内住。重生的第三个结果乃是我们为三一神父子灵所内住，我们有父子灵三一神住在我们里面。四，成为基督的弟兄，与基督同生于父神，成为神的许多儿子。重生的第四个结果乃是我们成为基督的弟兄，与基督同生于父神，成为神的许多儿子。五，做基督的肢体，成为基督的扩增。重生的第五个结果乃是我们做基督的肢体，成为基督的扩增。原来基督只是他一个人，慢慢的他把我们一个一个的重生了，我们就都成了他的肢体，就是他的扩增。所以约翰3章先讲重生，然后就讲我们这些重生的人乃是他的扩增，也就是他的配偶，他的心腹。六，构成基督的身体，做基督的丰满彰显。 重生的第六个结果乃是我们作为基督的扩增，构成了基督的身体，做基督的丰满，也就是基督的彰显。基督的身体就是召会，乃是正确的召会，不是堕落走样的召会。正确的召会乃是一般这样信基督的人，他们有基督住在里面，做他们的生命，他们从里面也活出基督来，这些人就是基督的肢体，构成基督的身体，就是召会，做基督的丰满的彰显。成为新造，重生的第七个结果乃是我们成为新造。按照我们从父母生的这个人来说，我们是旧造，按着神进到我们里面把我们重生了来说，我们是新造。旧造纯粹是人，新造乃是人里面有了神。八，成为新人的一部分。重生的第八个结果乃是我们成为新人的一部分。九，进入神的国，成为神的国民。重生的第九个结果乃是我们进入神的国，成为神国民。十，做天上的国民。重生的第十个结果乃是我们做天上的国民。十一，做神的选民以色列。重生的第十一结果乃是我们做神的选民以色列，成为真以色列。我们这些基督徒到底是人还是神？表面看我们是人，实际上我们是人又是神，乃是神人。人所不能受的气，我们能欢欢乐乐的受，还能赞美。我们能圣别超乎众人，在任何场合众人都是同流合污的，但我们是圣洁圣别的。这不是你我，乃是神从你我里面活出来。我们这些从神生的人，不只有神的生命，还有神的性情。我们原来没有神的性情，我们原有的老性情里有四个怪结，现在我们有了神的性情，就是爱的性情、光的性情、圣的性情、义的性情。我们活出来的就是神的属性所显出来的美德。我们基督徒所以能爱人超过众人，不是我们能做的，乃是活在我们里面的神从我们里面把他的属性活出来了。他的属性给我们一活出来，就变作我们身上人的美德，这就是活基督，彰显基督，以基督为生命，也活出来他来做我们的生活。不仅如此，这神圣生命的性情也把我们建造在一起，构成为基督的身体，也就是他的召会，这就是神生命救恩的第一大步骤，重生。